掉落下来的正是为首的那只青狐。他被刘开山踢中，连累所有的狐子狐孙一起跌入河中，惨遭灭门之祸。心怀怨恨，于是就偷偷地躲在了洞窟的石门外，待刘开山出来之时，猛地纵身扑起，锋利的爪牙挠向了他的眼睛。若是寻常人，在这偷袭之下，一只眼就要废了。刘开山毕竟是土匪头子，身手不凡，在刻不容缓之间竟然躲过，但眼角也被青狐利爪抓出了几道血痕。当下里暴怒不已，拳脚如狂风暴雨般的就撒向了青狐。青狐虽然天赋异禀，但哪里是他的对手啊，几个躲闪之后就被刘开山一脚踢中了小腹，顿时惨嚎一声，整个身子撞开石门就跌了进来。不过侥幸未死，痛苦的蜷在石阶上喘气不止。刘开山以为青狐难逃一死，遂哼了一声自行离开了。王威义等人见青狐半晌没有动弹，想其应该是凶多吉少，不敢再多浪费电力，于是关了手电筒，让林从熙燃起防火火柴，一起寻找先前白狐觅得明珠的暗示。一道闪光在三人的视网膜上打了个转，将其吸引过来，那正是刘开山先前用来对付白狐的飞刀，牢牢地插在石壁上，被火柴的光芒所捕获。林从熙持着火柴走了过去，意欲伸手将飞刀拔下作为防身的武器，然而他的手刚一用力，即将整片岩石都拽动起来。他先是一怔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暗示在这里。王威义与卜开桥急忙走过来，果见林从熙拔出飞刀的地方露出了一个碗口大的洞，而在下面的地方已有一个盘碟般大小的洞穴，里面隐隐的有晶莹之色透出。这门怎么如此脆弱呀？王威义狐疑地伸出手来摸了一下石壁，眉毛微微地挑了起来。这竟然是泥土烘烤而成的。这暗室的门与先前他们所见到的用来掩饰城门的岩石十分形似，但是入手即可感觉到两者的差别。暗室的门粗糙不堪，并且在持久高温的烘烤下裂开了数道缝，否则单凭白狐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撞开它。王威义很快想清了，这洞穴仅靠两条铁锁与外界相通，想要将偌大的岩石运进来不仅艰难而且费力，而用粘土砌就可以省事很多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寻常粘土遇火烘烤之后会变得更加坚硬，怎么这道粘土墙却似乎怕火呢？之后另外一个疑惑又浮上了心头了，这个白狐又怎么知道洞内的情形呢？难道连洞内起火这些都在他的算计之内吗？可是洞穴封闭数千年，白狐除非长了千里眼，或者是化为一只虫豸，否则如何能够透过重重岩石看清洞内的布置呢？莫非他真的已经修行数千年之久了吗？难道真成精了？这个想法让他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，暗笑自己的多疑呀。虽然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 可有谁真的见过动物修炼成精的呢？林从熙没他想的那么多，偏过头来问林教授，这门可以扒开吗？王维一深知他是怕像刘开山开枪打碎水晶金字塔一般，不仅毁去了一件稀世珍宝，还连累众人陷入了危险的境地，于是才出言相询，心头不由得暗暗嘉许，这个门没有什么考古价值，既然白狐可以破门而入且全身而退，可见并无危险，可以将其扒开。林从熙和卜开桥三下两下将暗室的洞口扩大成可供一人进出的大洞，防水火柴用着实在是不方便，林从熙在石室里找到了一只沾满了火油的靴子，那是之前他们为避免高温自燃而丢掉的，但这一只却没有丢落洞外，而是丢在了洞穴的石壁上。林从熙捡起了刘开山丢在地上的冲锋枪，用枪口挑着靴子将它引燃。靴子乃是上等牛皮制作而成的，沾染了大量的火油极易燃烧，只是同时会冒出阵阵的黑烟，伴随着一股焦臭味。众人捂着鼻子进到暗室，一具支离破碎的水晶棺映入了眼帘，水晶棺的碎片中侧卧着一具身披铠甲的尸体，他头上戴的青铜盔甲早已经滚落一旁，环顾四周，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再无其他殉葬品，唯一的宝物明珠则落入那白狐之手。此前刘开山曾经煞费苦心想要找到这暗室，若是看到眼前的情形，怕是要吐血三升啊，心里越发恨那白狐了。林从熙奇道，莫非白狐真的成仙了不成？寻宝竟然寻到这里了。卜开桥看着一地的狼藉，脸上流露出了失望的神色，
这都是什么呀？还有这白狐也太缺德了，竟然将人家棺材打烂成这样，我看看这个死人有没有生气儿。
说完他垫着脚尖儿，小心翼翼地避过水晶碎片，将躺在地上的尸首翻了过来，这一看不要紧呐、将他的三魂六魄吓得全都飞散了。
有鬼呀！
说完了，他不顾满地的碎片扎脚，奔跑着来到了王威一身边，扯着他的袖子，脸上流露出惊恐的神情。
王教授，你看看他，看看他，是不是鬼？
王威一定睛望去，饶是他见多识广，定力极好，却也吓了一跳啊。
眼前哪里是个人呢？分明是一只狐狸呀！
只见他小小的脸，尖尖的腮，双眉之间缀满了毛，加上被火油熏烤了半天，满脸黑色的油污，看上去像是一具千年狐尸，端的是有几分吓人呢。林从熙心头骇然不已，
这是狐狸吗？可哪有这么大的一只狐狸呀、难道是修炼成精了？
王维义再仔细端详了一下干尸，长出了一口气，
这并非狐狸，更不是什么狐精， 他是人，只是长得有点古怪罢了。
卜开桥嘟囔：“
这哪是有点古怪呀、啊？分明是十分古怪。”
林从熙心头一动，莫非这干尸与先前的白狐有什么渊源不成？是以他能够准确地找到这里。王维义沉吟了片刻，
也许吧，
可他们之间是靠什么来相互感应的呢？一个是死去数千年的人，一个是只畜生啊！
哎，这个世界充满悬疑，有太多的事情都非目前人类的智商和认识所能够破解的。比如说人与人、动物与动物之间会有某种奇妙的心灵感应，比如说有灵魂附体。
灵魂附体？王教授，你是指伏击吗？
伏击通灵算是一种，但还有更玄妙的事。比如西藏有部史诗巨著《格萨尔王》，讲述的是西藏的传奇人物格萨尔王一生的丰功伟绩，是世界上最长的叙事诗，全书约有100多部，100多万行诗。然而令人惊异的是，格萨尔王在西藏里代代相传，并非是教习，而是神兽。许多人甚至一字不识，从未听过格萨尔王，可突然某天一觉醒来，就会诵唱格萨尔王，甚至在传唱的时候，眼前会浮现出史诗中的场景，此乃千真万确的事。老夫曾在西藏做过调查，证实其并非子虚乌有。倘若上百万行的格萨尔王可以通过神兽来传给当地的人民，那么白狐接收到洞穴主人所发出的信息也就不足为奇了。真有神兽之说？不错，包括灵魂附体之说并非虚妄之词。老夫还是那一句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我们所不了解的领域，不应妄下结论，更不要一味的以西方科学为准绳，否定东方文明中的诸般智慧。
卜开桥嘿嘿一笑：“
王教授，那你说我会是什么灵魂附体的呢？”
林从熙插嘴道：“
你还用得着问吗？那肯定是猪啊！”
卜开桥狠狠地剜了他一眼：“
那你前辈子肯定是上了诸葛亮的船。”“
哎，啥意思啊？”“
草船借箭呗。”“
哎，你是说我是鲁肃吗？”“
呸，别痴心妄想了，我是说你就是一个全身插满箭的草人，简称箭人。”“
哎，没想到啊，你竟然还知道草船借箭，还会拐弯抹角骂人。哎呀，真难为你的智商了。”“
哼，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，我知道的可多了。我不仅听说书先生说过三国演义，还听过水浒传呢。”
王维义静静地聆听着二人的斗嘴，叹了口气。林从熙不无歉意地说：“
不好意思啊，王教授，我不该把话题岔远了。”老夫叹气，不是为这个，而是……
他以手指捻着颌下胡须，那是他踌躇时的动作。
王教授，你有什么不方便对我俩说的话吗？哎，爸爸爸，有些话终究是要对你等说的。先前刘大当家的突然发飙，尔等觉得意外，可老夫却觉得十分正常，因为这才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土匪头子应有的样子，是他的真性情。可以说，刘大当家的摘下了他的面具，做回了他自己，可你俩却还始终戴着面具。就好比说，你林小兄弟能成为古董店老板，那么至少在古董鉴赏这方面有着精神造诣，不可能连昨夜你无意中踩到的桃豆都不认识。还有你，卜小兄弟，你的身手可真了得呀！你们都藏拙着，着实令老夫有时为自己的卖弄感到惶恐啊！
林从熙和卜开桥脸上流露出了尴尬的神情。其实有些事情，林从熙和卜开桥心里都如明镜似的，心知肚明，但却彼此假装着什么都不知道，插科打诨，希望能够将自身的角色扮演好。可如今看来，他俩的表演失败了，连王威义的眼神都瞒不过，那么自然更瞒不过冷寒铁的鹰眼了。这个想法让二人的心微微一沉。王威义爽朗的一笑：“
不过尔等也不必为此感到不安，老夫乃是随口一说，虽然老夫不知尔等的真实身份与真实目的，但相处数日，可以感觉得到尔等的赤子之心，至少对老夫没有什么加害之意，所以即便我等无法成为朋友，但至少不会是敌人。希望我们可以携手走完余下的行程。”
林从熙想了想说：“
王教授，你说的不错，我确实隐瞒了一些事情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危害我们队伍中的任何一个人。我愿意与众人一起同舟共济，找到金殿，绝不会从中作梗破坏的。”
卜开桥依旧保持着他的招牌傻笑：“
哎，你们说的什么我都听不懂，反正你们要做什么，我陪着你们就是了。”
王威义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心里有了个底。众人专注地查看暗室，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，除了这一具破碎的水晶棺与尸体外，再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。林从熙不解地问：“
这暗室看起来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啊，棺材中的人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将自己安葬在这里面呢？”
王威义狡黠地问：“
你说呢？”
林从熙脸色微微一红，知道王威义不想让他再故意藏拙，也就不好意思再掩饰了，直接说道：
我觉得他与下面的金字塔水晶棺有关。既如此，你心中不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吗？
林从熙点了点头。自他进入暗室，见到地上的干尸，这心里就隐约有了答案。